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2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印边境对峙和平结束，印度军人全部撤回印度边界一侧；美国德克萨斯州灾情严重，面临更多降雨；朝鲜与俄罗斯联合开发赴朝旅游；中国加强审查视听娱乐，严控网络禁用 VPN 翻墙软件；有民调显示中国受欢迎程度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中国外交部刚刚宣布，在东朗地区与中国军队对峙多日的印度军人已经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人员已经勘验完毕，证实印军已经撤回印度境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上述的宣布。他表示，希望印方遵守双方的界约，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当天稍早，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军队已经从对峙地点撤出。印度外交部星期发表了简短声明，声明说，几个星期以来，印度和中国就都克兰（中国称洞朗）事件保持了外交沟通，而这些沟通中，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看法，传达了我们的担忧和利益。声明说，在这一基础上，已经同意迅速撤离在都克兰对峙地点的边境人员，撤离正在进行中。另一方面，热带风暴带来的创纪录豪雨使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顿和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变成了一片泽国。星期天晚间再次开始的强降雨给救援工作带来更大困难。受灾地区正在通过直升机、船以及救援队伍徒步涉水，开展数百起救援任务。志愿者也加入到由警察、消防和医护人员组成的紧急救援队伍当中，还有3000名国民警卫队员也奉命参加到救援行动当中，尽一切可能保护人员生命。由于灾情严重，救援人员尚无法进入一些小城镇和边远地区开展救援工作，因此那些地区的伤亡情况不得而知。然而自上星期五飓风哈维从墨西哥湾登陆以来，伤亡数字惊人的低。休斯顿市长特纳说，后勤方面的限制使大规模疏散变得不可能。他星期天晚在记者会上为自己采取的行动进行辩护。他说，在短期内去动员数以百计的人撤离是疯狂的。气象专家表示，休斯顿周边地区的降雨量已经多达65厘米，但到星期五的时候，降雨量可能会增加一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将视察受灾地区，但前提是他的行程不会干扰救灾工作。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最新预报是，德克萨斯州东南地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和危及生命的灾难性洪水。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哈维是美国本土十几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飓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试图从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制裁以及冷淡的中朝关系中获利，但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影响有限。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家专门经营吸引俄罗斯人去朝鲜旅游的旅行社最近在莫斯科开张营业。俄罗斯媒体说，这家特殊的旅行社获得了朝俄两国官方、俄罗斯旅行社行业联盟以及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支持。双方几天前在莫斯科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参加新闻会的人士说，会场座无虚席，与普通的新闻会不同，这次新闻会开始前供应了咖啡和茶点，会后免费提供午宴，菜单包括炖鸭和鸡肉青菜以及各式朝鲜风味小菜。与会者还获得了礼品赠送，包括介绍朝鲜的旅游手册、朝鲜生产的香皂和其他的化妆品、圆珠笔等。俄罗斯旅行社行业联盟主席格洛夫在新闻会上说，俄罗斯有不少游客对朝鲜感兴趣，他期望在朝鲜旅游领域能够取得突破，俄罗斯旅游业会对此宣传造势给予支持。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两年前去朝鲜旅游时被以莫须有的罪行审判，被朝鲜当局关押了17个月之后释放，回到美国后死亡。在新闻会上，有人质疑游客在朝鲜的安全。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新闻会上回答说，朝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朝鲜当局保证那些遵纪守法的游客的安全，朝鲜的核武力量能够保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与和平。他强调，游客逗留期间全程都有朝鲜导游的陪同。这名朝鲜外交官还表示，每年有10万到20万外国游客去朝鲜，但去年去朝鲜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仅有400多人。吸引更多的俄罗斯人去朝鲜旅游已经成为朝鲜当局的一项重要政策，为此将会简化签证手续，针对俄罗斯人的签证办理时间将从2-3个星期缩减到3-5天。此外，护照上有入境美国和韩国记录的游客也可顺利进入朝鲜。控制朝鲜的金氏政权过去曾被俄罗斯媒体称作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政权。俄罗斯旅游界人士说，游客在朝鲜不能自由行动，朝鲜导游其实都是朝鲜安全部门的特工。但朝鲜外交官和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人士说，去朝鲜旅游的内容很丰富，游客可选择高山滑雪、海滨沙滩，可去东部、西部和体验朝鲜文化以及各种国家节日，甚至可参观朝鲜啤酒节。游客还可以熟悉所谓的朝鲜社会主义和金日成主题思想。这家旅行社的网站上已经推出了朝鲜5日、8日、11日和15日游活动，旅游项目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参观朝鲜的各种纪念碑，包括平壤的主题思想纪念碑和平壤地铁。在中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制裁以及中国与朝鲜关系持续冷淡的同时，俄罗斯与朝鲜当局的互动却在增多。除了新的旅行社开业之外，俄罗斯与朝鲜春季还开通了远东到朝鲜的海上定期客货运航班。朝鲜铁道部长几个月前也曾访俄，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帮助朝鲜更新改造铁路设施等问题。此外，大批的朝鲜劳工、留学生在俄罗斯工作学习，两国在人文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也很频繁。亚洲时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俄罗斯可从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中获利，这能为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原材料和海产品向中国出口提供新的机会。比如那些中国东北地区过去主要以进口和加工朝鲜海鲜为主的公司，在制裁之后将会转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中国停止进口朝鲜煤炭也促使俄罗斯的无烟煤的价格上涨。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俄罗斯与朝鲜的经济联系非常少，朝鲜政权不但反复无常，也谈不上在投资领域朝鲜对俄罗斯有吸引力。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 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他认为朝鲜政权国际形象不好，俄罗斯也需要同朝鲜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给外界造成俄罗斯加强与朝鲜的关系、俄朝关系密切的印象。博伊科说，俄罗斯加入了对朝鲜的制裁行列，我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迫不得已的举动，来表现出国际社会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并显示俄罗斯并不完全支持朝鲜政权，俄罗斯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朝鲜更为严厉的决议之后，朝鲜在星期六再次发射导弹，这是不好的信号。平壤的举动会使那些甚至不是朝鲜对手的国家想帮助朝鲜也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他同时也批评美韩两国刚刚开始的联合军演导致朝鲜过度紧张。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说，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俄罗斯目前与美国交恶，俄美互不信任，这是俄罗斯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两天前会晤了到访的韩国外长康京和，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是朝鲜半岛的局势。九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将召开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也将要同韩国总统文在寅着重讨论朝鲜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制裁中国与俄罗斯的十家公司和六名个人，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财政部说，将冻结这些公司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美国个人与这几个被指定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交易。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财政部将继续专门针对那些推进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将他们与美国的金融体系相隔绝，以此向朝鲜施加压力。努钦还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个人和公司让朝鲜能够获得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收入，这是不可接受的。居住在伦敦的朝鲜制裁问题专家安德烈亚·伯杰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实体使用制裁。伯杰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新策略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来对付朝鲜的威胁，所以无论朝鲜的组织网络和贸易进行到哪里，美国都会试图让那些国家向朝鲜施压。美国要这么做，首先是对这些国家施压。
靠近中朝边界中国丹东市的多家公司上了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中也包括了一家名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美国认为这家企业是朝鲜国有的外贸银行的幌子公司。2013年以来，这家银行一直是美国为切断与朝鲜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资金而实行制裁的目标。另外还有三家俄罗斯公司和两家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指控为朝鲜购买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石油。朝鲜制裁问题专家伯杰说，新制裁措施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制裁对象的所在国。伯杰说，
如果这些公司是在新加坡这样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可以预计这些公司会很快受到正式调查。如果是在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同样，美国财政部今天针对的中国公司，如果用美元进行部分贸易，或者有美国客户，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这一制裁措施的影响。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新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二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名发言人说，强烈敦促美方立刻纠正有关错误的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美国之前宣布的类似的制裁措施后也发表过同样的声明。国际核问题研究期刊不扩散评论杂志编辑波拉克认为，美国的新制裁让中国感到难堪。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最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前，曾有人建议，如果要获得这一决议，美国可能不得不暂停执行影响中国公司的那些制裁。所以这次美方指定了新的制裁对象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不会是受中国欢迎的消息，不会帮助美中关系，因为这让中国难堪。
不过布拉克还表示，虽然新一轮的制裁不受中国欢迎，但他认为这并不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持续的伤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表示，潜水员从麦卡恩号驱逐舰上找到了全部十名失踪舰员的遗体。麦卡恩舰上星期与一艘游轮发生碰撞事故。上周一，麦卡恩号成为两个月来第二艘与商船相撞的美国导弹驱逐舰。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麦卡恩号与利比里亚游轮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相撞的原因。美国海军的照片显示，麦卡恩号的左舷水线以下位置被撞出一个大洞，部分睡舱和通讯室进水。作为对事件的回应，美国海军下令全部海军舰队即刻暂停行动，还解除了第七舰队司令约瑟夫·奥库安的职务。在之前的撞船事故中，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海域与一艘集装箱货船相撞，造成舰上七名船员死亡。美国海军解除了舰长的职务，预计还将采取更多的惩戒措施。调查发现，驾驶技术不佳和值班过程中的纰漏导致了相撞事故。那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这个军舰呢，两个月里边发生了两次的撞船事故，事故都发生在凌晨，而且都是与大型的商用船相撞。出事的菲茨杰拉德号和麦卡恩号都曾前往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建造的人造岛礁12海里内范围执行任务，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战舰接连发生重大碰撞事故，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更有网络安全专家揣测，美国海军两艘伯克级驱逐舰接连发生碰撞并非巧合，其背后可能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网军，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可能有能力对美国军舰发动网络攻击。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曾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网络站小组工作七年的网络安全专家格里克对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中国具备这一能力，有可能在进行某种测试。他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对军舰发动网络攻击，一种是攻击舰船的 GPS 系统，干扰其导航能力，另外一种是通过恶意软件攻击军舰的电脑网络。不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目前否认了麦凯恩号驱逐舰与游轮相撞是网络攻击所致。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说，关于网络入侵或者破坏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但调查会审视一切可能性。福克斯新闻星期二也引述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说，麦凯恩号事故不可能是网络破坏所造成的。还有一种说法是麦凯恩号的转向系统发生了故障。 CNN 援引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接近马六甲海峡时，船上转向系统失灵， 这名海军官员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备用转向系统未能发挥作用。另外一名美国海军官员对 CNN 表示，在碰撞发生前，麦凯恩号的转向系统失灵，但后来得到恢复。不过，转向系统失灵的说法目前也被美国军方否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福特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没有发现麦凯恩号转向系统失灵的迹象。美国连线杂志报道认为，麦凯恩号和菲茨杰拉德号事故虽然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发生碰撞的位置。麦凯恩号被撞位置位于左舷尾部，而菲茨杰拉德号被撞的位置是右舷。报道引述一名美国退伍海军军人的话说，两船相遇时，在右舷位置的船只有优先权，意味麦凯恩号应有调整航向和航速的优先权利，即使是碰撞看上去即将发生。这也就是说，麦凯恩号在碰撞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高的之前，都没有采取任何避让措施。目前有更多的迹象显示，这些碰撞事故的背后更多的是美军内部原因。就在麦凯恩号发生碰撞事故的几天前，美国海军公布了对菲茨杰拉德号碰撞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说，那次碰撞本可避免，两艘涉事船只的船技均不佳。菲茨杰拉德号值班人员的团队合作存在纰漏，欠缺领导能力，导致了碰撞事故。前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指挥官科克·利波尔德把一系列美国海军军舰事故归咎于美国海军最高领导层。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海军领导层多年来未能对海军舰队进行恰当管理，未能配备足够人员，人员也缺乏充分的培训。麦凯恩号和菲茨杰拉德号都配有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可用于防范和打击朝鲜的导弹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朝鲜呢威胁要向美国的关岛海域呢发射导弹，那么这使呢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呢更加紧张。那么关于美国的这个关岛海军基地呢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一个节目当中呢对此呢进行了相关的介绍，下面就是这次这个介绍的详细内容。
为展示美国对盟友的绝对承诺，使其免受朝鲜弹道导弹与核武器的威胁，美军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连同韩国和日本的战斗机于7月7号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进行了10小时的序列双边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针对朝鲜近来一系列日益升级的军事威胁而展开的。在此之前，大约2300名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现役军人和7艘舰船还曾在关岛海岸进行代号为多番的军事演习。这项为期5天的年度双边军演旨在加强美日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
我们重点提高我们的协同作战能力，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联盟。我们经常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起在整个区域举行常规性的演练。
潜艇驱逐舰和海军的 MH-60 黑鹰直升机分别在海平面、空中以及反潜作战方面各司其职，相互合作。他们根据涵盖关岛以及北面靠近北马里亚纳群岛等地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假想场景进行演练。
关岛是战略十字路口，它在印度亚太地区位置十分重要，在这里我们每年都可以集中注意力，全力以赴地进行战术训练，而且这里还很适合打靶训练。
多番演习是从2010年开始的，今年获取的经验可以用来加强地区任务的执行能力。如果需要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工作，美日两国可以有更多的应对方案。
其实坏事分分钟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由于现代环境所致，我们忘记了靠山吃山，野外生存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生存，而是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有敌人在后面追杀，你不仅要开枪射击，还要满足生存的身体需要。现在的整个情形就是，我们一开始有2架 B-1， 其中一架因为机器故障而坠落，另一架 B-1 在头顶上空进行现场指挥。他们正在试图控制该区域以及区域上方的领空，以及那个人周边的一切。当他逐渐控制局面的时候，联合人员救援中心和塔隆特遣队迅速出击，以保卫我方人员的安全。
能够从一些空军飞行员，还有和我们今天合作的海军那里获得知识，真是太棒了。陆军不常做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做这些训练，真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找到坠落的飞机，救助飞行员，并提供安全保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体验。
幸存者被转移到指定的恢复区，塔隆特遣队顺利进入目的地，联系受困人员，确保他们的安全，接他们到车队，然后再在整个地区做安全部署。当安全部署做好了，那个 B-1 轰炸机这时仍在上空盘旋。突然间，侵略军开始大批涌入，很多小型武器交火，于是塔隆特遣队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HSE-25 直升机飞了过来，提供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他们这样可以把侵略军稍微推后一些。我们然后转移到直升飞机降落的地方，塔隆特遣队找到所有被隔离的人员，并把他们交给救援人员，他们迅速起飞，演习结束。就这些技能来说，我宁愿具备他们而不需要他们，也不想需要他们时却不具备他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关岛3年多，直到美国海军陆战队于1944年解放了该岛。这个黑暗的时代启发了年轻的查莫罗人主动请缨为美军服役。第三海军陆战师的前军事长文森特·圣地亚哥今天分享了他家族的从军史。
作为登陆和解放关岛的海军陆战师的军事长真的很有意义，但是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是传承。我的父亲乔·圣地亚哥也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还有我的儿子，三代人都在第三海军陆战师服过役，意义非凡。
文森特·圣地亚哥军事长和他的几个驻扎在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员到关岛参加今年的解放日庆祝活动，他带他们参观了岛上的战役旧址，以了解更多他们的军史。
我们获益匪浅，这给我一个把军队传统传承下去的机会。我希望我的海军陆战队员们从中领悟到我们军史的重要性，以及今天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军事长最后以他的故乡梅里佐结束这次游访，在那里他讲述了日据期间日军是怎样屠杀数百名查莫罗人的。
他们把停塔的每个人都赶到一个山洞里，然后往里投手榴弹。能够讲给其他队员甚至查莫罗人听的故事，不一定是我个人的故事，而是我们共同的故事。
作为73年前解放关岛的这一个特殊的海军陆战师的军事长，圣地亚哥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他血液里流淌的骄傲，但他从没有忘记为解放太平洋中的这个特殊的地方，太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我只想感谢那些所有支持过我们的人，从日据时期到解放直至今天。关岛人就是查莫罗人，我们那些来自关岛的同伴，我们随时随地都代表我们的岛屿。
现在我们实际上处在巴地点的顶端，这里就是关岛战役的主战场。那场仗从1944年7月25号打到26号，现在的美景让人很难想象那时的惨烈，但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来欣赏它，真的非常不可思议。切身实地地站在这里，跟你去读相关的书籍或者看纪录片相比，绝对是不同的体验。
来到现场的感觉真是太棒了，你以第一人的视角想象着当时的环境、风暴、海岸、他们爬行的高原，然后带着简陋的装备穿越丛林。他们那时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他们物尽所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海军陆战队把他们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出来。所以当我们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当地人真的是非常热情，非常感恩。我们仿佛在回放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从75年前我们陆战师成立的那一刻， 二战中第三海军陆战师曾经转战过太平洋中很多的岛屿，现在我们再次驻扎在我们70多年前战斗过的地方。当你来到这里，亲眼目睹历史发生转折的地方，这种感觉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尽管一场极右翼集会的计划已经取消，但反对这场集会的人们仍然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星期天是旧金山湾区示威的第二天，星期六，众多示威者反对名为爱国者抗议集会的另外一个右翼聚会，那场聚会也被取消。旧金山市长埃德里宣布战胜了一个他所说的鼓动仇恨的团体。星期天在旧金山湾，在同大都会旧金山隔水相望的伯克利，警方在原定举行集会的公园附近设置了路障，当局还搭建了金属路障，由警察守候。到星期天上午，携带防备暴装备的警察站在公园入口处，在对面的街道上有几十人，他们可以进入公园，但先要检查包裹，看看有没有违禁品，包括滑板和棒球棍。那么那些带狗的人呢，或者是围巾或者是披肩遮住脸部的人也被禁止入内。100多名左翼示威者曾将几位右翼示威者围住，对他们喊叫和推挤，一度出现紧张但短暂的冲突。被包围的右翼示威者中包括决定取消星期六在旧金山集会的一个右翼组织的负责人，警方表示他们至少逮捕了13人。另外一场反右翼示威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当天晚些时候这批人离开了校园，游行到公园参加那里的集会。警方采取预防措施是为了防止以前在伯克利示威中出现的暴力。在今年2月，布莱巴特新闻网前任编辑扬诺普洛斯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演讲计划引发了暴力骚乱，给大学校园和周边企业造成了$几十万的损失。扬诺普洛斯的演讲随后被取消，但他已经表示应一家倾向保守派的校园报纸的邀请，他将在9月底前往伯克利。为了应对2月份的暴力抗议，川普总统威胁说，如果这所大学的政策是允许抗议者不让那些持不同政见意见者发言，就撤销联邦对其的资助。作为回应，加州副州长纽科姆说，扬诺普洛斯拥有不可接受的白人至上主义观点，而在国家公立大学没有仇恨的容身之地。另外，中国民企巨头万达集团8月28号发表声明，否认有关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及其家人近日准备乘坐私人飞机离境被边控的传言和报道。万达网的声明说，各种版本的恶意谣言全部都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已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情况，并向公安机关报案。集团也决定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追究相关媒体的法律责任。此前，海外中文的博讯社27号独家报道，从天津知情者获悉，拥有资产2000亿的中国首富王健林8月25号携全家准备飞往英国时被拦截数小时后释放，显示已被限制出境，可能与万达集团发展迅速而且很难摆脱和高层的种种关系有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十九大临近之际，有关当局在加强维稳力度的同时，对于文化娱乐以及网络通讯加强了监管。近日，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电视台在重点时期的黄金时段不得编排娱乐性较强、题材内容较为敏感的电视剧。与此同时，网管部门进一步收紧网络管控，禁止网民使用 VPN 翻墙软件。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称，各地上星综合频道的节目要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为标杆，坚持底线，把好导向，努力攀登正能量高峰。该通知还提出，要坚决抵制追星炒星，影视明星参与综艺娱乐、真人秀等节目要严格控制播出量和播出时间，原则上黄金时段不再播出引进境外模式的节目。在知乎上的用户张宇对官方收紧娱乐节目的管控持肯定态度，他说，限娱令的出发点是好的，让现在只为商业不顾媒体道德的地方性媒体有所收敛。坦白说，央视是唯一一个有媒体道德的电视台，可惜道德过头了。从限娱令的观点看，电视剧禁止插播广告，你就明白了，其实不过是为了削弱商业盈利给电视节目带来的影响，挤压地方媒体话语空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建军九十周年之际，中国境内先后上映三部爱国题材的电影《建军大业》《战狼二》以及《龙之战》，官方称主旋律电影大获成功，其中渲染民族主义的《战狼二》更拿下票房冠军。不过也有报道称《建军大业》涉嫌票房造假，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中国公安部发出书面通知，组织官兵观看主旋律影片。在豆瓣网上，《建军大业》已经被禁止评论。网络上有评论指，《战狼二》始终贯穿爱国、强国、强军主题，结合好莱坞式特效以及演员酷炫的演技，仍然像是一部根红苗正的样板戏。影视产业界的张先生表示，为规避投资风险，从事娱乐影视产业的他时刻关注政策和形势。今年早些时候，张先生所在的影视公司一度组织员工一起参观军工厂。
其实说白了，就等于今年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算一个节点，就是说他整个从反腐倡廉、从军队原来的五大军区变成了现在大战区，等于习近平上来以后吧，把他手里的所有要政改的、整改的，还有包括他要调整的所有东西，今年算一个总结完了，告一段落。就在我手里头，我已经把老江政府里的所有人我已经赶到画面画完了。然后所以今年阅兵，今年又搞那个什么伟大复兴的，像这种宣传怎么样，那个节点嘛，所以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了。很多人就宁愿压下来，今年过完明年就好了。
今年年初，韩国开始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久，韩国电视节目受到影响，多家视频网站停止更新韩国综艺节目，但当局否认出台任何形式的限韩令。有分析认为，2017年以来，中国当局对于整个娱乐行业的监管有收紧趋势。长期提供视听服务的凤凰网，由于缺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而停止服务。锵锵三人行、一虎一席谈等节目也随之消失。六月初，一批讨论娱乐八卦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被封。据央视报道，六月七号，北京网信办约谈了多家社交媒体，要求其加强账号管理，营造健康向上主流舆论环境。这显示当局已经将手伸向与政治无关的娱乐领域。笔名浪子的广州诗人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吴明良。该笔会的流亡作家贝岭认为，吴明良被拘可能与其作品收录刘晓波纪念诗选有关。此前吴明良曾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他表示，十九大前官方维稳压力增加，打压范围不仅仅限于文化艺术领域。吴明良认为，当局将公众的注意力视为党产。 有网友对于社交媒体管控持支持态度，但认为当局管理应该明文规定，制定标准。微博上的网友锤粉邓医生说，如果你辛辛苦苦做了一个百万量级的公众号，一夜之间就被封号，如果你辛辛苦苦做了一档新闻节目，一句话就被砍掉，如果你辛苦了引进了一份文化产品不合老干部的口味，被瞬间封杀，那你还笑得出来吗？微博上网友易威认为，在内容创业时代，公众号自媒体也是重要的企业资产，封号相当于直接扼杀一家企业，治理污染还会先让工厂停业整顿，怎么到了网络上就直接一把大刀砍下来？封号的标准和依据究竟是什么？别用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措辞，这个范围太模糊了，相当于没有标准。到底由谁来界定哪些号被封，哪些号苟活？会不会因为厚此薄彼产生行贿空间？除了在影视娱乐方面加强审查以外，当局对于网络的严厉管控仍在继续收紧。尽管官方持续封锁互联网多年，并且不断加大对防火墙的投入，民间采取的反制措施也在不断进步。中国网民翻墙渠道日益多样化，从早期法轮功团体开发的自由门无界浏览软件，转向 VPN、ShadowSocks 等去中心化渠道。中国当局多年来已对防火长城闭口不谈，转变为公开打击翻墙软件。官方明令禁止网民使用 VPN 翻墙，一些 VPN 服务提供商因而停止服务。苹果在中国的应用市场将 VPN 应用下架，称此举是遵守中国法律。近日还传出有翻墙软件开发者被约谈的消息。 VPN 应用开发者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苹果下架 VPN 应用，近来他的 VPN 收入大幅减少。本月初，中国公安部进行了网站一键关停演练，这是当局强化网络监控的另一新举措。网络上的公告显示，多家云服务商向用户发出通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站一键关停的演练，被抽查到的域名 IP 会被关停几分钟。这次公安部并没有直接发布演练通知，而是通过服务商间接通知用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禁止党员在网上阻挡结社、搞串联，不得浏览非法和反动网站。近日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拘的广州诗人吴明良，自六月底就为患肝癌晚期的刘晓波呼吁，让其夫妇出国治疗，并接受香港有线新闻采访。今年七月，他曾因损坏警用单车的事由遭到公安传唤和行政拘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发布的通告称，8月8号，广州市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派人到吴明良住所，以未办准印证为由，将其个人诗歌作品和数千册艺术展览图录查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喇荣五明佛学院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学院之一。从去年开始，中国当局强拆僧舍的做法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现在呢，中共的党员将管理中国的这座民办的佛学院。有关情况，请听墨雨的报道。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网站本周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显示，六名当地中共党员干部将担任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等管理要职。从公示的信息上来看，佛学院被分成了寺院与学院两个部分进行管理。其中，现任甘孜州公安局党委委员和副局长的扎巴将任五明佛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还有两位当地党员干部将担任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现任色达县委副书记的四郎曲批将任喇荣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另两名地方官员将出任党组副书记和副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当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比·巴奈特说，在寺院中进驻党员干部或中共官员并非近来才有。不过他表示，以往通常是任命几位官员，有个别情况是组成二十几人的工作组，但这一次在五明佛学院，据他了解，除了公布的官员之外，还有上百名官员被安排管理寺庙与学院，规模史无前例。他说，以前那些例子没有一个是像我们讨论的五明佛学院这样的，现在不是一个十人或二十人组成的工作组，而是二百名官员管理寺院的各个层级和各个部分，所以规模比新闻说的要大得多，这较以往是个很大的变化。喇荣五明佛学院坐落于海拔4000米的四川色达县的群山之中，由静美彭措堪布于1980年创办。佛学院吸引了10000多名藏传佛教信徒和僧侣前往钻研佛法，信仰者中不仅有藏人，也有很多汉人。近40年来，佛学院一直独立运营。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党管之后，喇荣五明佛学院的独立性也许将不复存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四援引专家的话说，任命官员管理佛学院是中国普遍的做法。官员和党员干部更熟悉中国的宗教政策，能够更好地进行管理，但不会干预佛法佛理的研习。但是巴奈特说，中共过去几年对宗教政策做出了重要调整，不仅强调爱国主义，还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僧侣很可能会被要求在研习佛法之外进行政治学习。甘孜州政府此次公示的6名管理五明佛学院的党员干部均为藏人。巴奈特说，中共一般在西藏自治区会任命汉人为宗教官员，但在四川等其他藏区很多时候则会任命藏人。但是他表示，不管管理者是否是藏人，结果也许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他说，这些官员要依他们上头的汉人官员的命令行事，如果上头的人命令他们强硬，他们也没有太多选择。一些分析人士说，党管喇荣五明佛学院与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加强党对宗教的领导，要求所有宗教坚持党的领导一脉相承。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近来发生在佛学院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当局意图将这座中国最大的藏传佛教佛学院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弱化其宗教性质。从去年开始就有报道说，中国当局对僧舍进行强迫拆迁，数千尼姑和僧侣被赶出学院。当局说，那些建筑多是非法建筑，充满火灾和卫生隐患。但是很多僧侣表示，这只是中国当局试图控制和打压研修和传播藏传佛教的一个借口。这个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欧洲联盟议会去年12月呼吁中国停止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联合国6位人权专家也在去年11月致函中国政府，深表关切。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一项针对3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美国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领先中国的比例在逐年的缩小，但是呢，在亚太地区仍然超过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本星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33个国家中，人们对美国和中国各自有好感的比例接近同一水平。中国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更受欢迎，但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赢得了更多的好感。在受调查的7个拉美国家中，有6个国家对中国持有更欢迎的态度，只有哥伦比亚对美国的印象好于中国。中东国家的情况也比较类似，突尼斯、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的民众更喜欢中国，美国在以色列则获得了高达81%的支持率。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对美国更有好感，中国只在荷兰、西班牙和希腊更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太地区的7个国家里， 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印象不及美国。印度、菲律宾、韩国、日本、越南对美国的好感率都高于中国。中国问题专家、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摒弃了以往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导致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对中国警惕加深。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说，
Its neighbors are worried about its more assertive。
中国的邻国对中国更加强势的外交政策十分担忧，所以当中国的军费预算多年来以两位数速度增加时，邻国看到了中国军力增长的结果，这让他们对中国非常警觉。
韦德宁还认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称南沙群岛的海域人工造岛，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亚太地区国家感到震惊。自2014年皮尤的这项调查开始以来，相对中国对美国更有好感的国家数量从25个减少到12个，美国的领先幅度下降超过一半。33个国家总体综合而言，美国获得的好感率从2014年至2016年的 64% 下降到今年的 50%，中国从52%下降到48%，两国差距缩小到只有2个百分点。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川普总统家大业大，他的企业底下呢有各种的大楼、酒店、俱乐部等等，各种机构向来都会在这类地点举办年会、参会等活动。但是呢，现在却有许多家原本已经预定在川普物业举办活动的组织，因为担心对他们声誉产生负面的影响而纷纷取消了预定。有关详情请听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家业庞大，除了在美国境内呢，他在印度、菲律宾、土耳其还有韩国等国家也都有他的房地产，而旗下的物业除了有高级住宅之外，还包括了酒店、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甚至还有酒庄。
川普企业之前还经营过赌场，这些物业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会员或是社会上各种组织在当中进行商业消费。不过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的许多言行举止导致一些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担心影响到自己组织的形象以及声誉。而8月17号，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罗茨维尔市集会，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川普总统对此事的回应更招致许多批评。因此，从8月18号开始，美国红十字会、救世军以及苏珊·科曼乳癌基金会成为第一批取消原定在川普企业旗下海湖庄园举办活动的组织。接下来包括美国癌症协会、克拉维兹表演艺术中心、生化教育领袖等也陆续取消在川普企业底下的活动。截至8月23号为止，已经有21个组织取消原定在川普物业底下的活动。美国红十字会原定在2018年2月3号在海湖庄园举办国际红十字年会，该组织发出声明表示，本组织的援助不歧视受援者的国籍、种族、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海湖庄园越来越成为争议的来源，以及许多我们志工、员工以及支持者痛苦的来源，所以该组织决定取消在海湖庄园举办活动。川普的海湖庄园场地租用费大约介于24000美元到276000美元之间，这还不包括其他的相关费用。海湖庄园的入会费原本是10万美元，在去年川普当选总统之后翻涨两倍，成为20万美元，包括中国富商郭文贵等等都是会员。
而这些组织所取消活动带来的财务损失，或许川普企业可以从外国资金方面获得一些补偿。像我身后的这个华盛顿川普国际大酒店，在去年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呢，就有许多的外国外交官表示愿意以入住川普酒店来换取川普总统对他们国家的好感。而川普企业也表示说，将不会区分资金的来源是否来自外国政府。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播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也门目前正处在罕见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大约1700万人时常挨饿，21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大约200万也门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情况更糟糕的是，也门正在爆发霍乱，这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疫情。4月底以来，大约50万人感染霍乱，约2000人死于霍乱，其中大多数是15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导致霍乱爆发原因是饮用水被孤菌污染，疾病的症状主要是腹泻、腹部疼痛和重度脱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人道主义灾难是人为造成的。近3年前，在胡图民兵占领首都萨那时，也门战争爆发，6个月内，应也门政府的要求，以沙特阿拉伯王国为首的联盟开始对反政府武装阵地实施空袭，以遏制他们向南部发展。迄今为止，这场仍在进行的冲突已经造成大约10000平民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公共基础设施被毁，进口货物被中断。也门靠进口商品维持其人民的生计。今天，也门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医院、水库和水的输送、卫生系统等被毁。日益恶化的卫生系统以及缺少可以使用的洁净水是造成霍乱蔓延的主要原因。目前，也门霍乱疫情每小时就1人死亡。几乎所有感染霍乱的病人经过治疗后都能够幸存，但不幸的是，在也门2750万人口当中，近1500万也门人得不到基本的医疗照顾。从2017年财政年度开始，美国拿出远远超过4亿6700万美元来帮助缓解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虽然这一援助的大部分用于食品和营养品，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抗击霍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埃特说，缓解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首要任务。我们呼吁我们的全球伙伴、世界各国和我们一道慷慨捐赠食品、药品以及帮助也门的资金。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